無論在最近同一啲弟兄姊妹嘅分享又好，又或者好似昨日我哋早上嘅睡晚感恩分享祈祷会当中都好，其实都有机会听到好多唔同弟兄姊妹分享同埋嘅见证，嚟到述说神喺各人生命入面一啲嘅恩典同埋作为。有啲人就为到佢哋能够依然有健康嘅身体同埋侍奉神嘅机会嚟到感恩，亦都有啲佢哋喺病患入面可以能够更加多经历到神嘅同在，并且而认识主去做见证。亦都有啲人因为被神嘅爱感动，而可以同佢哋身边可能系有严苛嘅家人可以复活。又或者有人因为工作嘅改变，虽然未必系佢哋所预期，但又在后来看到神的手在当中的预备和引导等等。不知当中有没有讲到一些可能是和你相关的感恩事项。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可以即时看到神的旨意或者作为，但当我们愿意去不断去重温或者去寻索神那个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痕迹的时候，或者都可以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工作。就好像今日经文提到的安提柯教会一样，起初看来我们看到很多不同偶然好像或者巧合的事故走在一起，但后来才看到神怎样预备安提柯教会成为可以说第一个实践普世差传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来到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并且让世人能够察觉到基督徒是与世人不一样的存在。我再一次重温当中入面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一章的19到21节嗰度话：那些因为司提反事件而受迫害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柯，除了犹太人之外，他们不向别人传讲福音。但是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列内人来到安提柯，都向希腊人讲说传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向主的人数就多起来。自从司提反遇害之后，福音就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去不同的地方，就正如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来到所宣讲或者所吩咐的一样。但这些记载其实当中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记录，不一定按着时间的顺序来到发生。其实当中的记录除了记录了一个地区上面一些的转变，作者路加的描述也都合法看到是慢慢将福音是从一个以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构思和传统里面，慢慢转移到去一个外邦人和安提柯教会为中心，一个面向普世的一个这样的交接期，甚至好像一个交战期。例如耶路撒冷来到以色列北部地区，这里讲到好像例如腓尼基、塞浦路斯或者异族居比路、叙利亚等等，就是去到以色列的北部当中这样的信徒，他们都会按着他们的惯例去到犹太人的中间去传福音，甚至只会向犹太人来到传福音。但当时候在各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其实都有不少这些外邦信徒会归信或者是加入犹太教，并且参与犹太会堂的聚会。所以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说福音其实都有机会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到去传到外邦人的当中。但我们要留意一件事的是，当时的基督教被罗马政府甚至可能连周围的犹太人都只不过视为是犹太教之下其中一个的分支或者是流派。就好像当时我们有听过的法利赛人或者法利赛的党派、撒都该人的党派、爱色尼人的教派等等。所以他们看来这个不是一个全然不同或者一个革新的一个宗教。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有浸信会，我们有宣道会，我们有播道会等等，我们都清楚知道这个都是属于基督教里面的不同的派系，而在基础信仰方面大家都是持守着同一个的立场。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世人对基督教起初的看法。其实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很多的犹太教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很自然觉得外邦信徒要加入教会当然是要遵守割礼或者其他饮食律例等等这个律法，又或者是传统的要求。 这个本来就是要加入犹太教所要遵守各种的规条或者律例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对于耶路撒冷来的信徒来讲，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也都可能是可以说是按照犹太教的方式来到去处理。如果想要成为神的选民，就需要通过加入犹太教来到开始。可能他们也都认为只有犹太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真正的选民，而外邦人，特别是未归化犹太教，未去遵从这些律例典章，是与神的救恩和拣选是无分。这种这样的信念，其实也引起可以说向外邦人传福音里面一种的张力。在经文的上下文里面，其实不断都会提及到有这种这样的情况发生。好像彼得当他向外邦人百夫长哥尼流和他一家传福音的时候，甚至带领他们施洗，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对于使徒彼得这种行为提出很多不同的质询或者质疑。其实这里可以反映出当时犹太信徒对外邦人那种的成见。所以我们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怎样去从一个原本充满着犹太教色彩和传统的背景里面，来到成为一个普世性教会的转变，而当中不断引起的冲突和张力。在这里想带一个的题外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是否都信同一个神？最近这个的话题可以说随着以巴冲突是一再被提及，而都身边有一些弟兄姊妹都会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这三个宗教似乎都是源自于同一个的传统，都以我们称之为可以旧约圣经作一个基础。如果这样讲，那我们应该是讲信奉同一位的上帝。但是我们试试改变你的方式去问，是不是我信三个宗教当中其中一个，我都可以同样得着上帝应许给我的救恩？你们会怎么答？望着我很沉默，希望大家心里面是有答案。好，相信对于三个不同宗教传统都有基本认识的人，都应该会很肯定的答话不会。因为三个宗教对于上帝他至高中的自我的启示、吩咐和命令，甚至得着救恩的渠道和方向，其实都是有所不同。对于基督徒来说，他可以说是发现在旧约里面的上帝，在新约的里面是得到一个充分的启示。包括基督教强调他们理解到三位一体这个的教义，这种三位一体里面的独一真神，我们那种的信那种的相信，也都相信救恩是从耶稣基督而来，信徒的得救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而不是凭我们个人任何的努力或者善行而获得。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并且显明他自己是怎样的神，藉此让我们可以能够去相信和认识他。但假如你问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他相不相信耶稣就是预言旧约预言中那个上帝所应许的基督，又或者是弥赛亚呢？相信大部分都会说不信。当然有部分我们叫做 Messianic Jews， 怎么说呢？即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教徒，这些是例外，但这可以说跟主流的犹太教有所分别。假设如果他们，即如果他们不是不相信耶稣的话，就不会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也都不会有后来我们看到犹太教徒，包括好像未信主之前的扫罗或者保罗，要捉拿又或者迫害基督徒这些行动。那么反过来，如果你问一个穆斯林的信徒，耶稣是谁呢？他们会说耶稣是一个的先知，但他们会拒绝相信和接受耶稣是神，也都不会接受救恩是从信靠耶稣基督而来，也都更加不会接受耶稣基督例如教他们那种爱仇敌这些教导，都不是他们当中接受的范围。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敬拜神就会敬拜他，因为他和父神是具有同一的神性。他们都说，如果有人拒绝他， 就是拒绝独一的真神。但是犹太教和穆斯林的信徒就明确否认这个所谓新约中的上帝的观念。所以想想，其实如果犹太教、穆斯林的信徒又或者基督徒是不是崇拜同一位的上帝，其实这个未必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问题是出于究竟哪一个上帝的观念才是正确。基督教相信新约圣经里面对耶稣基督所作的见证是出于神的启示，因此相信的人就需要全部的来到接受，而不是拒绝一些他们不喜欢又或者是难以理解的部分。假如对上帝是有选择性的接受的话，就如可能雅各书一章八节所描述，是一些三心二意的人在他们一起所行的路上都会摇摆不定。所以门徒在安提柯的时候讲到话，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开始。其实这一句话都标志着世人开始察觉到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不一样的宗教和信仰。但假如如果你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其他宗教之间究竟他们之间有没有分别，我们又不太明白又不太肯定的话，又或者可能你对于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或者内容都不是很清楚究竟是什么的话，那我邀请你在来的这一年好好去学习有关可能例如当中使徒信经又或者基督教教义的基础。想回我们过去这一年里面，其实我们主日学都有开办过好像使徒信经又或者基督论这些课程，你要让弟兄姊妹可以更加清楚了解有关基督教的基础教义和信仰内容。如果你想知道怎样开始，你当然都可以跟我们任何一个的教牧联络。假如如果在座又或者网上的朋友你对基督教其实根本都不是很认识，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是参加在主日崇拜之前我们的清谈信仰乐的课程，以至到将来假如当然我们有机会来到向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又或者我们可以为主作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能够更加的清楚显明透过我们的言语或者生命指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是位怎样的神，也都叫人可以清楚的知道和区分出基督徒所信的福音是怎样的一回事。另一点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有关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鼓励信徒要去接触和传福音给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例如跟我们可能是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社群等等。但要知道踏出我们这些所谓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或者我们舒适的区域来去跟一些我们不同的人去传福音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这些的不同就会产生张力甚至对抗。但你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的吩咐是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要将福音传去给同我们不同的人，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亦都带着他的应许。上帝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信徒领受圣灵，也都叫我们有能力能够去为他来到作见证。因此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和能力去克服这些因为不同而所引起可能的拦阻或者障碍。这可能是文化或者语言上的差异，但也可能有更加多是我们心理关口上面一些的拦阻。就好像当信徒来到向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这个一方面违反了当时以犹太人为中心那种的会堂传统，慢慢改为以外邦人为中心一个面向普世那种的教会观念。并且这次福音在以色列北部的传开不是由使徒去做，也都不是教会所拣选一些的执事或者领袖，他是连一些连名字都没有提及的人，可能因为他们并非身居要职的教会信徒，来到去带起一次这样的福音的革命。重要的是经文对这件事的评语是怎么说？ 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向主的人就多起来。神的手会按着他的应许和旨意去赐福给跟随他心意而行的人。这个并非在乎究竟你是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而是给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有份去参与 的地方或者一个服侍。只要当我们愿意去踏出我们自己所舒适的区域，来到和我们这些不同的人去传福音，又或者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多的经历到主的恩典和能力的彰显。我们看回多伦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加拿大特别当然在多伦多里面，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其实接触见到有很多不同的族裔、不同宗教背景的人，而这些也都是我们可以传福音的机会。而这些的情况可以在你身边的工作场所，也都可能在你所当中的社区、校园等等的地方。我最近也都有机会接触一些不同的弟兄姊妹，其中一个就透过福音机构呢，就参与在本地一个阿富汗民族的宣教活动。根据加拿大统计局在2021年的资料，其实大多伦多地区应该是大概有43,000，现在可能更多了的阿富汗人就住在我们当中。当中当然也有不少是穆斯林背景，但因为随着阿富汗那个 的政治那个的改变而来到多伦多，也都很多其实他们都是愿意或者是开放的去认识福音，也或者是基督教的信仰。神就感动和兴起看见这种异象和需要的人，来到去接触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也都有听过有本地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当他们去对他们的社区进行外展的时候，接触到一些乌克兰的难民，也都因此他们开始做一些接待乌克兰难民的事工，也都让教会那种整个的文化或者变得好像慢慢多元化起来。假如你都有兴趣更加多认识甚至是参与在本地的跨文化的事工上，就有一个的机构就叫做 P4N， 它一个的简写就是 Prayer for the Nations， 来到介绍在加拿大不同大城市里面所居住这些不同的族裔和他们宗教背景的一些简介，还有这些就是我们如何为他们来到祷告的指引。在这里我又想向大家发出另一个的邀请，大家会不会愿意在未来这一两个星期里面，你都尝试跟你身边特别跟你不同的人去分享一个今年你感谢神的见证。正如之前所提及，这个当然可以包括是不同的种族，但也可以是不同可能是社会的阶层，跟你不同的 generation， 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社群等等。假如我们在这个假期里面都很忙在不同的聚会或者派对里面，希望在这两天大家都可以或者抽半日的时间安静下来，写下一些过去这一年神在我们里面当中所施行的恩典，又或者我们能够向神发出感谢的一些祷告。这些的记录就将可以成为我们一些我们能够同人分享神的恩典和见证一些的内容或者的材料。大家如果在座或者网上当中我们有未认识或者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你都可以邀请其实你身边已经信主的朋友，叫他和你去分享一个他在主里面的感恩见证又或者经历，也都藉此让我们都可以这样去认识这位信实和活生生的主。大家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这样的邀请？我相信大家可能心里愿意，但又感到有些困难。不如我们邀请大家做一个练习，来到去练习，即是去往美话好吗？望下你现在坐在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一些你不是很不识，又或者可能你不熟的人好吗？可不可以跟他讲一句感谢神的说话？例如就是感谢神今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在这里敬拜好吗？ 好好啊，见到大家都有啲嘅反应吓。不过咧，我期待应该再吵闹啲，即系好似咧，我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多谢神啊。即系可能我见到你想讲，又唔好听到你讲乜咁样吓。甚至我见到有啲可能就咁望下你，系咪？哇！你呢个咁样嘅眼神示意咧，可能人哋未必 get 到，甚至可能怕佢会错意吓。好嘛？大家勇敢啲吓，我哋做多一次好嘛？向你身边嘅人，今次我哋讲一句，神要祝福你，为佢喺嚟紧做一个美好嘅见证，好嘛？好，好，系。感謝主啊！嚇，嗱呢個聲浪就開始有啲正常啦嚇，嗰啲又似樣啲啦，好嘛？嗱，我盼望大家喺嚟緊呢幾個星期翻嚟之後咧，可以向你哋身邊、你哋嘅小組群體，或者可以向我哋都分享你當中所作嘅，好嘛？話俾知發，話翻俾我哋知當中人哋啲反應係點，好嘛？好，我哋睇多少少关于今日嘅经文。另一个嘅部分就系讲到，当呢件嘅事传到去耶路撒冷教会嘅耳中嘅时候，佢哋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佢到咗嗰度之后，睇见神所施嘅恩，就很喜乐，劝勉大家要心智坚定，恒久留在主里。因为巴拿巴系个好人，满有圣灵同埋信心，于是好多人就归了主。但后来巴拿巴到大扫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到安提阿，足有一年，他们一起在教会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就是在安提阿。文本里面记载了巴拿巴在使徒行传里面整个的叙述里面第三次的出现。第一次的出现就在使徒行传的四章36到37节，就介绍他怎样来到去忠心的愿意去追随耶稣，而卖掉他自己一切的家财。第二次在9章27节，就描述到巴拿巴当其时在面对着扫罗，刚刚他信主之后，其实大家都还很害怕他，但他是唯一，他是他有这样的勇气来到去接触这位在从逼迫信徒 的人里面回转过来的一位的弟兄，也都将他介绍给其他耶路撒冷里面的信徒和使徒认识。在这一次的出现，就描绘他是成为耶路撒冷所派遣的一个特使，来到去支持和紧固安提阿这些新的信徒和会众。这个形容巴拿巴说他是一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而他到安提阿看到神所施的恩惠就非常的喜乐，并且当中来到劝勉大家要心智坚定，恒久的留在主里面。但我们看到巴拿巴一种的榜样，他在当中一方面，如果你说回犹太人的背景，他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外邦人信主，而是看到神的手的工作他就感恩，并且在当中来到更加 去鼓励去坚定大家继续在主里面要忠心，让他们不要迷失的方向。他这个这样的鼓励，就正如他自己的名字，一个劝勉之子，就让到更加多的人在当中来到去归主。但是巴拿巴没有停在这里，他除了继续来到鼓励人在信仰上的坚定，他都找来当中一些所谓福音的伙伴，包括他之前所接触和认识的扫罗，带到去安提阿，为了的就要花时间来到去教导他们，栽培他们。因为其实我们想起，其实传福音或者领人归主是神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使命的一部分。但是更加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我们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教导给这些信徒，让他们都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使人作门徒，而不是单单去传福音，亦都其实是当中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我们看见这些有很多时候有活力的信徒是什么人？在我 在我当中过去这个过去一年有机会我们去这个欧洲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又不应该很惭愧，但我是很喜乐的，是见到其实很多年纪很大 的信徒在我们身边。平时见他们呢，可能你觉得这样好像很即有少少不是很精神，但去到这些都去到那个工场的时候呢，突然间见到他会竟然在那里弹下弹下咁去同啲年轻人一起嚟到去交通。所以睇见一个愿意嚟到去遵从主去传道嚟到去栽培嘅人，佢哋往往都喺城入边得着能力，并且能够时常嘅喜乐。但系调翻转，假如我哋回避去执行神俾我哋呢啲嘅使命，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令到我哋自己错失咗去经历上帝恩典嘅机会。也都错失了在主入面那种超越环境和所带给我们那种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在这里也都最后一个的邀请或者鼓励，除了向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去分享传福音或者做见证之外，盼望我们都继续在当中愿意来到去参与和栽培有关的服事。正如我们之前已经多次的提及到，其实无论在儿童又或者是青少年的事工有很多的需要，可能我们会觉得哇，我不是很即我很多东西都不懂，又同样讲到这些跟我们不同有什么难处呢，言语上啦，跟着小朋友哇，一班即如果你是生女的，你望着一班仔你会很害怕，有人这样跟我讲过，即这些都可能是有不同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就是这些困难，所以我们就要依靠神给我们的能力，是吧？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神的里面祈祷，我们尝试或者起码作例如儿童那边的服事，起码一年做一季的服事参与，去看看其实神在当中可以怎样给能力我们克服我们以为所有的困难，亦都启发我哋，如果我哋愿意参与喺呢啲栽培入边，神除咗藉着我哋嚟到去栽培别人之外，又点去栽培我哋？好快，我哋其实一年咁样就过去嘅。无论我哋过去喺神面前嘅光景系点样都好，盼望我哋都能够喺新嘅一年，能够更加嘅努力嚟到去为到主去传福音，俾我哋同我哋呢啲唔同嘅人，同我哋不一样嘅人。去参与可能不同栽培的侍奉，又或者更多在当中来到经历上帝的作为，来到归荣耀给我们有各种恩典和福气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我们多谢你藉着你的拯救带给我们救恩，带给我们各种的恩典，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但主，你给我们各种的恩惠、恩典和福气的时候，你也都常常提醒我们，这些不是只是留给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的享用，甚至不是只是留给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要我们的眼常常都是仰望我们的周围，看见依然有很多未信主的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都同样是等候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需要藉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分享、我们去见证来到去认识耶稣基督你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我愿你再一次来到去感动加能力给我们每一个，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身边可以为你来到去传福音作见证的机会，也都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身边可以去参与无论是被造就又或者栽培别人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继续在教会的当中来到经历神你自己手的工作，看见信主归向你的人日渐的增多，看见教会越渐的成熟，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差传去不同的地方社区更加多的人来到为你做见证的教会。愿你就藉着我们每一个的人参与的人，藉着这个教会成为一个高举荣耀你的地方，愿主在当中来到去施恩加力和怜悯。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